我还是带着孩子来，然后受洗完了我就回去了。那到今天为止呢，我觉得我当时的决定非常正确。今天晚上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四年来我有什么想法或者我自己的改变。据我观察呢，最后接受救恩、最终受洗的人呢，经历多少有些相同。有些人呢是在听到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跟人交流的时候，好像忽然觉得有圣灵的感动，你好像一下子就开了窍。然后有些人呢是祷告，就说如果神应许我某件事情，或神保守我什么事情，我就受洗接受主。我呢不是上面两类人。我98年冬天到美国，是12月刚过了感恩节这段时间。到了几天之内呢，我就被拉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就是也是这种holiday 来到，就是大家聚餐啊什么之类的。从此一发不可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那从98年到2006年，大概有8年的时间，我基本上就是在门外晃着。那是什么让我最终下决定去受洗的呢？其实说起来非常非常简单，我就是觉得自己在门外晃得太久了。然后你就是那个基督徒堆里的非基督徒，然后你就是那个非基督徒里的准基督徒。你就是几年来你觉得道理也听了很多，然后你觉得很合理，偶尔的时候啊你小传一下福音，也不是说传福音，但是你就跟朋友讲啊，我信基督徒真的蛮好的。就好像我记得那天我们不看见证，说有一个老弟兄说以非基督徒的身份传福音，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 passion， 但是我有的时候的确会至少就是会说这个蛮不错的。从我个人来讲呢，我非常羡慕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但是呢好像呢又总觉得想给自己留个什么后路，觉得受了洗了好像你就没办法go back。 到最后呢我决定受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信心，其实我当时想的非常非常简单，我就想要不然我也试一下，就真的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但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试对了。我觉得四年来我得到了更丰富的生命。那我就想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有什么改变。其实基督徒呢也很不一样，有些人受洗以后就非常积极的追求灵命的增长，每天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那很遗憾，我也不是这种非常积极上进的基督徒。那对我来说呢，周五晚上查经，周日参加崇拜，周间的时候呢，有时候也翻翻圣经。就像有位姊妹说呢，主里有安息，所以你有时候看着看圣经，经常就睡着了。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四年来呢，我觉得我自己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特意的去亲近主，基本上就是就像我说的非常有限的时间。但是呢你信不信呢，就是这有限的时间其实也让你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夫妻吵架我就属于那种，如果跟我比较熟的人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就是脾气比较急，就是基本上比如说谁干的事情不合我的意义，或者小孩子不听话，你的火腾一下就上了，然后你就开始喊但是我觉得好像我受洗以后呢我也喊，但是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我有时候会hold 那么五秒钟，我会说1、2、3、4、5，最后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喊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点小小的改变，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朝那个好的方向去走。再一个事情，比如说原来吵完架，跟老公吵完架，就是吵完就特生气，不管是谁的原因都是他的错，他也不道歉，我就过不去这样子。 但现在呢，我就觉得吵完架以后，比如几个小时以后，我就好像很容易就平静下来，然后想一想，嗯，其实这件事我好像也有错哈。虽然就是不是去追求那种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或者是说，就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开始发现自己的缺点，就像我们南区现在在查萨姆尔记，就得讲到这个扫罗，就是扫罗要杀大卫，然后扫罗就问约拿丹说，我有什么错呢，扫罗要杀我，不是原话了，大概就这意思。那我觉得就是好像自己也在朝那方面努力，虽然做的还不好，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已经有了那个心在往这边走。那这些微小的，可能这些微小的变化在你看来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改变了我的生活。那这些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那我的圣灵在成长，虽然它可能长得挺慢的，因为我也不浇水不施肥，但是我还相信它是在长。比如说跟着查经班查经，大家讨论呢，你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罪。说白了，罪是什么呢？杀人放火当然是罪，但是你更清楚地认到，比如说你说恶毒的话，比如说你自我中心，你不原谅别人，你比较容易恨而不太容易爱。就我们南区从我们加入以后这三年来，从新约开始查，往回查到旧约，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每一章都在讲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人非常软弱，你只有信靠他，依靠他，你才能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又好像每一本书呢，每一章都在教给你一个做人的道理。然后又说回我们这个查的这个萨姆尔记，比如说上周我们还在讲这个扫罗，就是大家在总结，就说扫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有位弟兄就总结说，扫罗是一个骄傲的、嫉妒的、自私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想大概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那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心里柔和谦卑，然后教导我们做事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要求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的教导。那我觉得像这两句话，比如说做事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精辟，做人的精辟，做在你工作的时候的精辟。这两句话远远比那些什么潜伏里头，或者说那些谍剧里总结的那些职场规则要精辟的好多。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有了主的同在呢，你就会感觉会依靠他。在逆境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是在拖着你。你很得意很顺利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在举着你。你不觉得你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或者说你自己有多么的糟糕。其实总的来说呢，就是你可能听到每个基督徒都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好像心中有了更多的平安和喜乐。以前呢，我是听别人讲，但是我觉得这四年来呢，我是真实的感受到了这一点。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即使呢是这样，有就是比如像我这样子不是很好的，花很多时间去追求的这样的人，我想总结就是说，即使是这样有限的时间的查经或者是主日崇拜，但是呢你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原来查经你五句话你就觉得一句话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就想问个问题，好像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好像每看了一章你才觉得好像有一句话不太对劲，就是不说不太对劲，就是说你会有疑问。然后你就会觉得查经的时候好像查多了，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一章跟那一章说的是一回事，好像但是也没有什么冲突，是互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的改变，就是我原来想的就是反正都是进天堂嘛，牧师啦传道人啦 或者服侍比较多的弟兄姐妹的，大不了你服侍的多，你灵命好，你就到天堂以后你就是坐席吃大餐。嗯，就像我这样子的，好像一般般的，就是在门口扫地。但是呢，都是天堂嘛，是应该是没有痛苦，没有忧愁，不过是你高兴100倍，我高兴10倍罢了。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不那么想，我觉得来世的赏赐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今生你过的日子你是怎么过呢？其实也很重要的。那我相信呢，一个时刻信靠主的人的生活呢，一定比一个就是偶尔信靠一下的人呢，他的生活可能更充实、更丰满。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跟大家共勉吧，就是让我们都花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主，因为其实很少的时间的亲近，就是对我来说，这种没花很多时间去亲近主，的确是给了我一种更多的要亲近他的这种感受。所以我想让我们大家共勉，让我们多给他浇点水、吃点肥，多花点时间，让他们都长得更快一点。最后呢，我就想说，我们自从我们搬到Kansas City 以后呢，我觉得我和我的家庭都受到了很多祝福。感谢神呢，现在看起来我们可能在这儿也许会暂时安定一段时间。那许多年以前呢，也不是许多年，8-9年前吧，就一位老姐妹跟我讲说，她也是传福音给我了，但是她用这样的比喻，她就说，你不进屋，你不打开灯，你怎么知道屋里头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那4年前呢，我迈进了那个家，然后打开了那个灯，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所以最后，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如果你是第一次听福音，我鼓励你继续跟这些基督徒朋友做朋友，你会发现你会慢慢的更喜欢他们。如果你已经在这儿转了一段时间了，徘徊了一段时间了，那我就想鼓励你试着走进来吧，让他做你的救主，那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是一个一生中最美丽的祝福。
弟兄姊妹朋友，你们好。我愿意在这边也跟姊妹一样见证神的恩典。有一首诗歌它是这样说的，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披恩泽。我想这个诗歌所说的乃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主的人的真实的经历。我今天要愿意为大家在这里见证的，也是主怎么样拯救我这样一个不堪的罪人。圣经说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心里是有很多隐藏的意念，但是呢没有机会，也没有写明出来但是我自己就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学期刚开学不久，我的邻座的一个同学，他就带了一盒24色的那种彩色的笔，在美国可能是叫做 marker 那样子的，那个时候是很新奇。那他就很得意的给大家示范，然后那个笔可以画出多美的颜色来，然后他还跟我们大家讲说，这个笔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亲戚给他的，你们在这里想买都买不到。我看到他好像在很得意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突然真的是很快的产生了一个很坏的念头， 我觉得说把他的笔藏起来，看他还能得意多久。然后让我惊讶的就是在下课的时候，我居然把这个念头去付诸实施了。我看到好像周围没有什么人，我就把他的笔藏到一个教室里的一个隐藏的角落。然后当然这个同学下一堂课他就回来了，他找不到这个笔，他就非常非常的着急了。那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很诚实的说，我没有什么替他难过，我反而是觉得我很心里面很暗自高兴啊。其实这你不要笑，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想法，是不是？但是之后呢，这个笔当然是因为并不是不见了，最后还是有人帮他们找出来了。那么中国人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觉得我做事很隐秘，但实际上我想是有人看到了，因为我的班主任的老师，他就是可能在台湾叫做级任老师，是不是？就是那一班负责的老师，他就私下的告诉了我的父母亲说，我有这样一个不轨的行为。那当然我就是被很严厉的管教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你会很让我自己很惊讶的是，不是说我会有这个念头，而是说我居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坏念头用行动力很快的把它执行出来。我说这个话是很带着羞愧，但是我是要说明人实在是很软弱的。当然我也很想跟大家说，这是我一生当中所做的唯一的一件错事，但实际上你们也知道不可能是这样。但是神是有救恩，他并不因为我们有罪就放弃我们不管在我念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我去他的家里做功课，我在他们家的墙上看了一个有图画的一个日历贴在墙上，那个图画是画的一个惊涛骇浪里面有一个小船，船上面呢有一群人，每一个人都是惊慌失措，但是有一个人他就是与众不同，他表情就很镇定，他向着水面伸出他的手，好像他要发号施令一样。然后这个图画的下面就有一个小字说，主耶稣平静风和海。好，我看了这幅图画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想说主耶稣是谁啊，他有能力能够平静风和海吗？然后我就问我这个同学，那同学他说他只能告诉我说，这个日历是他姑姑从教会带回来的，他姑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画的好像是圣经的故事，他也只能告诉我这么多。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还是在我心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头一年冬天的时候，就是我这位高中的要好的同学，他跟我说在他姑姑的这个教会里有圣诞音乐剧，他说应该很不错，值得去看。那我就立刻想到我所看过的这个图画，能够平静风和海的主耶稣，我说我要去教会，我要听一听，我要看一看这位主耶稣。那我不但我自己要去，而且我还鼓动了我的宿舍里的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去。那我们就去了以后，那天晚上的那个圣诞音乐剧应该是蛮精彩的，很吸引人。之后呢，就有一位个子很矮小的老妇人，她就上了讲台，她要跟我们讲这位主耶稣。那她的题目是什么呢？卑微的马槽。她就开始讲了，我想我很快还是能够听懂他在说什么。他说耶稣是存心谦卑，他生在卑微的马槽，他并且在十字架上受苦。那你觉得是基督徒的朋友，你们会觉得说信主的人应该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了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有一些骄傲的念头，很自大的念头就开始充满我的心。我觉得说一个卑微，一个受苦，怎么能够跟平静风和海这样的能力有什么相关呢？但是我就把我的心门关起来了，我的耳朵也好像关起来了，我没有 听到他解释说耶稣为什么要卑微，耶稣为什么要受苦。那天晚上当我离开教会的时候，我对这位主耶稣诚实的说是带着一点失望的，带着是一个失望的心情我离开了。那不仅如此，我还跟我的同学，我们大家一起在嘲笑这个题目，卑微的马槽。我都记得我们那时候用非常不敬的口气来嘲笑这个题目，我现在想起来我也是觉得我非常的羞愧。但是我要说，神的恩典更大。虽然我是一个骄傲的罪人，我以我自己的看作是智慧的愚昧拒绝了神的救恩，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我。在我到了美国以后啊，那个时候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他就到我们的apartment 到我们的宿舍来，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可以带我们去在查经班的祷告会。那我就突然非常有兴趣，什么是祷告会，我要去看一看，我就跟着他去了。那去了祷告会以后，我发现就是十几个同学大家聚集在那里，然后我就想，好，我来看看你们要祈祷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你们要怎么样祈祷。他们就开始谈论他们要交通谈论他们要祷告的事情啊。第一个我听说有一位同学他生病了，然后他又要考试，他很快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快来了。那再下来我又听到另一位同学他好像财务上有点什么困难，然后这样听来听去好像要祷告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不在我们那个这个祷告会的同学的身上，就是说这些人不在我们中间。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了。当他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觉得受到了一个震动。我就开始在想，那个礼拜六的晚上，你知道在大学里，我想你们在座有大学生，你们也或者都上过大学，你们知道在礼拜六的话，如果你是很用功的学生的话，你可以去图书馆念书。如果你觉得你已经用功够了的话，礼拜六你会选择好好的休息轻松一下。但是这些的同学他们是选择聚集在一起为别人来祷告，为别人的需要和困难和祷告。这是我所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因为自从来了美国以后，我发现人生也不可能是一个平静的海面，总是有很多风浪，大家顾自己的事情都顾不过来，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时间或者爱心去管别人的事。那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群人，那我觉得他们所信的神是他们能够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接下去我又想到说，他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一定是一位很真实很有能力的神。因为我会想到说，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一个人的话，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去为他做点什么事。然后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生病了，那你就煮一些食物给他，或者你看看你能不能把你的笔记借他抄一抄，你不是可以帮助他吗？那如果同学他真的财务有困难，我们大家凑点钱借他好不好？但是这些的同学他们愿意在一起，他们先为了这些有困难的人向这一位神祷告。那这位神在我心里的感觉，那是一位真实的神，应该是位真实的神，并且是一位有能力的神。那个时候我就留意到他们祷告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时候我好像突然就醒悟过来，我觉得我需要来重新认识这一位我曾经不以为然的主耶稣。那我就在祷告会结束以后，我就找到带领的那几位，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所信的这个神我也想要信，你可不可以跟我说怎么样信啊？他们非常的兴奋，然后就有几位他们马上拿出圣经来给我看许多的圣经上的话。然后我听了这些话的时候，当我读了这些话，我听到的时候很奇妙的，我觉得就是跟刚才姊妹说的一样，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做工，让我看见我是怎么样一个自私的人，我是怎么样一个愚昧却又骄傲的人。 我是怎么样一个软弱的罪人，我需要神的拯救。在那个时刻，我决定我需要信这位耶稣，我需要把我自己交托给他。那我就跟着他们做了决志的祷告，也就是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从那天到现在，我都可以跟大家说，主每一天都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他是一位信实的神，跟随他的必不至于羞愧。那么我想要跟诸位，你们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接受他的，说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虽然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许你有许多不明白，你有许多不太能够把握的，但是把你的心交托给这位主耶稣，他能够向你不断的启示他自己。这也是我在以后的日子，弟兄姊妹帮助我，我也从圣经的里面更多的认识神的真道。那对于我们当中已经信的，我也有一句话我想要说。主耶稣说他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人就看到我们是他的门徒了。虽然你跟我可能不能行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迹，但是这群弟兄姊妹在那里，他们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祷告，就这么一件事，神就能够用来救我这样子一个罪人。所以我相信，我们若是在主里遵行他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为主见证他的能力和他的慈爱，归荣耀给他。我的见证就到这里。
再感谢主。我想我也有这样一个感觉，不知道能不能够在美国真是能够留下来。但是真的19年过去了，我想实在是很感谢主。想看到现在好像也成家了，然后孩子也有了，虽然不像有的弟兄姊妹有4-5个孩子，只有一个。很感谢主，也生活也还就是还挺好，也是让就是真的是很感恩，不能不感恩。我想真的从小也是在家里面，也是也还有个哥哥，从小像我们很多人来美国读书，读书都还不错，然后父母也都很疼爱。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86年嘛，进大学。那时候是我们算是迷惘的这样的一代，像那时候好像觉得读书没有用，后来知道好像出国可以，那么就只读英文，其他的都不好，不好好读，所以后来什么 TOEFL、GRE 都考得挺好，但是呢，那个成绩不好，所以出来申请学校，结果就没拿到资助。那时候居然签证也让我签证过来。想想那时候，我想那我们去签证那天是那个6月4号，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帮助。然后来签证过来了，但来了美国好像那时候因为没有资助嘛，那爸爸妈妈也是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很多孩子，他们爸爸妈妈都不一样的情况。我说那时候他们只能这个东凑西凑，然后还要借点钱能够给我一个学期的那样的学费，然后爸爸妈妈虽然很疼我也很爱我，但是只能说你想来美国，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努力，你愿意去那你就去吧。那么后面他们也只能说他们尽了他们的那个责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美国的时候真的是里面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忧愁，实在也是真的是不知道，我想真的是前程会怎么样。想那时候91年我还很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的电话费贵得不得了，第一分钟我记得是4块多钱，然后后面是1分钟1块多钱， 不像现在，现在那很多大学生都是这个免费视频的，天天可以跟爸爸妈妈可以讲很长时间的电话。像那个时候真的是像爸爸妈妈想要给我安慰或者怎么样，他们也都没有办法。但真的我很感谢主，虽然真的是父母是没有办法，亲生的肉身的父母没有办法，但是反而是在那段日子里面是让我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亲。真的是我们想是怎么会认识这样一位神，怎么样能够来认识这样一位天上的父亲，真的是因为有那边，那时候是有这些香港和台湾的这些同学，他们是先来，他们也来了这里，然后他们信，他们就真的把他们愿意来向我来传福音。然后我也是从广州来的，所以会讲一些广东话。那么那时候那个很多香港同学他们会了，他们先信，然后他们就是来拉我去那个查经班，所以也就他们也是跟我们讲，也跟讲，人是个罪人，然后那时候好像能够接受，又不是很清楚，但他们讲了一点话是对我特别，在我那时候是特别有一个，因为在那个时候是在，如果你们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好像是到了一个差不多到了一个尽头，我也不知道一个学期以后，我想我还能不能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就是说你要拿到资助，要是拿不到资助，真的就在美国就没有办法。所以在他们那时候就告诉我，他说这位神真的是爱你的，是爱我的神，他也是真的是可以向神来祷告的神，所以他们也为我祷告。真的我记得当我，他们也说你自己也可以祷告，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神就把我带到那个地方，我愿意来向他祷告，真的很感谢主。当我向他祷告了之后，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着怎么样能够拿到资助，那么就是真的是读书很好，然后成绩都要拿到最好，但那个时候其实成绩还没有下来，所以那时候就跟神许了一个愿，真的就说如果神愿意真是能够答应，神真的是你是存在，愿意来真是来显明的话，真的我就说我愿意来这样的接受。所以很奇妙，那时候真的就是在感恩节的前一天，那时候系里面就来了一封信，他就说就好像说这下个学期你就有资助。所以我就记得在那个感恩节的时候，真的我也是也来到那里，也有那时候是查经班，然后就到了这样查经班，然后也记得那些诗歌真的是特别安慰我的心。然后会后我也跟卓勇一样，就跟那里弟兄姊妹说我愿意去相信来接受，然后他们也是很兴奋，他们也很高兴。然后真的但是我一直很记得，是感恩节那天，那我就愿意来接受的，愿意来信靠的。虽然那时候真的很多对，还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包括我想对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认识的好像是一个罪人，自己做一些事，但还有很多也是不是很清楚。但是当我愿意来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他的时候，神的爱真的是进到我这里。我想19年过去了，当我回想的时候，我就明白，现在明白神为什么要把我带到美国来，神为什么要把我真的是要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好像是完全没有办法来依靠他。我想很感谢主，神真的算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也知道我们里面的，主永刚才提到那句话说人心的诡诈和人心的骄傲。实在想想我们从小的时候都是教导都是靠自己来努力， 然后当我们读书好或怎么样的时候，很聪明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是靠自己，然后里面就有这样的骄傲。但是那神也知道我里面的这些骄傲，神也知道我想里面还有很多这些里面的诡诈，所以他要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让我不能不来向他祷告，不能不来向他祈求。要不然因为实在是每一个祷告的时候都是我们向神说，我们向神投降，我们不行，真的是。但是真的是当我们愿意，当我愿意这样的来打开我的心来接受他的时候，我想实在现在也回应刚才我们姊妹做的见证说，真的神是信实的神，神也是那慈爱的神，神也是那满有恩典的神。我想这19年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做见证，真的是神不单只给我，也给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就信主真的是里面许多的这里的平安，也给我们许多的这样的带领。实在也让我来学习，真的是凡事谢恩，也学习不住的祷告和常常行。那信的主仍然是有许多的困境，也不是说神每次的祷告神都听，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知道那位是一个慈爱的天父。就像我们孩子的时候，像孩子他要什么东西我们不一定给，是吧？但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愿意把那最好的给孩子。神就是把那最好的他为我们预备，就是那耶稣基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的救恩。所以真的是今天我也愿意再来说诉说神这样的恩典，也愿意真的是还没有接受主的，真的也愿意，愿你们能够打开这样的心，能够来真的是来认识他，能够来经历这个是真的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神。
大家好，你们好不好？很好。吃得饱不饱？今天是美国传统的感恩节，感恩节是有感恩节的来由。但是你没有听到前面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讲五月花号，他们讲到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讲到他们自己在蒙恩得救的里面。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个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在交通为今天的聚会祷告，同时为今天要做短讲的冯牧师祷告，因为他有点感冒，所以早上我就打个电话给他问候，说避免你们等一下在下面再讲，我先把故事讲清楚。结果他是昨天晚上磕了一夜，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生病了。但是他原来的题目就是刚刚弟兄姊妹在交通中讲到的《帖撒罗尼迦后前书》第五章，要你们一起讲好不好？要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所以他跟我讲说，他没有跟我讲，冯师母跟我讲说，你们弟兄们一起祷告寻求一下看看今天。但是感谢主，今天在弟兄们的交通的里面，我里面有一句，刚刚有一句感觉的话，就是在诗篇34篇第8节， 34篇第八节这里说到，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他说你们要尝尝主的自己，你要尝尝主的自己，你就看见这位主是美善的。 Bless is the man that trust in him， 那一个祝福，那个福气，那个福音是归给一个投靠他信靠他的人。所以诗篇34篇这里就讲到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你们阿们吗？我们改一改，我们好不好，一起来，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感谢主。他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祝福是归属于信靠他的人。你要尝尝主的滋味，主自己的滋味，你就知道主是美善的。有人呢尝过，也知道神耶稣基督是善好的，但是呢他没有投靠他。就好像人呢，你今天尝过了吗？你们尝过今天的饭吗？他是浅尝，他没吃。所以呢在好消息这个大好的福音来说的话呢，他不过好像在圣经里记载的，当保罗他们到了希腊的时候，那个福音里面他说呀，你们只把好消息当作新闻呢，喜欢呢听听说说而已。他没有得到福音。有的人呢尝过了这个滋味以后呢，就像我们的姊妹或者弟兄们讲的时候呢，你得进来呀，你要咽下去，你得吃下去以后，你不仅吃下去以后你知道他以外，你要信靠他，你就知道祝福是归给这样的，就知道原来是这样的经历里面真正得到了神自己的恩典，而一知恩而感恩，让你过，你我就能够过一个有真正意义的感恩的日子，并且天天活在感恩的里面。他说有人尝过这个美善的滋味以后呢，凡投靠他的就好像一块田，我们姊妹刚刚讲好像一块田你要浇浇水啊，施施肥啊，他说就好像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的菜蔬，合乎耕种的人又，他就从神得福。希伯来书这么告诉我们，神实在是一个乐意施恩典的神。不错，你认不认识他，他都存在那里，因为他是神，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用不着你用一样另外一样东西，就是甚至他的祝福来代替他自己。所以这个诗篇34篇这就讲，你要尝尝主自己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美善的。原来他就是那一个丰富的神，他是好像那一个活水的江河的那个源头，你跟这个源头接上了以后，他把恩典赐给你，不会缺少的，叫人呢不但能够经历他的恩典，能够知恩，能够感恩。所以说凡是尝过主自己的自己的就知道主是美善的，就是说他的滋味是真正的佳美的。我们弟兄在这里交通到他19年前的事，那我心里就想到诗篇中的一句话，他说哎呀，他以恩典做我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刚刚我们弟兄在这里交通到他以外，他说除他以外啊，别无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得救。其实在圣经上记到一个不是神的选民的犹太人的，他们叫做外国人、外邦人，有一个人他是医生，叫做路加。当他经历过神的自己来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哪善的，他也投靠了他以后，他就在这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的得救，跟我们弟兄交通是一样的。这一篇诗是诗篇34篇，34篇是大卫啊，是大卫写的诗。这个大卫啊，他在家里面他排行是老幺，他年轻的时候呢，你也觉得很奇怪的，就派这个老幺去这旷野里面来看守他父亲的羊群。我们知道看羊，你们没有看过羊吗？所以你们没有体会。但是看羊是很辛苦的，因为他在旷野里面呢艰苦，他就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啊，他要把这个羊从野兽的口里要抢回来，他要为羊来征战而不惜自己的生命。你这边看到谁的图画？我们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为羊舍命？我们活在这一个困难死的光景的里面的时候，是神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的里面，从这个世界的环境里面，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看羊的工作是艰苦啊，因为他有这样子要抢，那要去跟野兽，要为羊征战，不惜自己生命。那看羊的环境里面呢，也是孤单的，很寂寞的。他所以说，这个摩西40年以后，他说我只会讲什么羊的话。可是呢，在这样一个寂寞、孤单的环境里面，神兴起一个环境给他们。你听听弟兄姊妹祷告在交通的时候见证的时候，神兴起一个环境，你要注意哦，你我都要知道，我们活在一个神兴起允许的环境里面，有的时候很孤单很寂寞。可是大卫的经历来的是什么呢？他能够跟这一个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来亲近，他在亲近他的时候，这个寂寞的心受到安慰啊，他这个孤单的心里面呢，里面忧伤的心呢，他得到一个喜乐，他蒙到保守，他自然的里面就来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样子的话，所以他很自然的，你说他弹了一首很好的好弹琴啊，他琴哪里学来？里面有那个学吉他的那个。他弹了一首好琴，并且呢他唱诗唱得好，因为他把他的里面的东西发表出来成了一首诗。你去读读诗篇里面大卫的经诗，你去读读他在上行之诗里面大卫的诗，你在经历他的经过他的时候，听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他跟神的关系跟神的经历在一起。有一天呢，这位自有拥有的神呢，就差遣有一个先知，就先见他知道神的心意的人呢，他叫撒母耳，就是刚刚弟兄讲的，你们正在查撒母耳记啊，那个撒母耳，就到哪里去呢？就到大卫的家。大卫住在哪里呢？大卫住在伯利恒，就到了大卫的家里面。他的爸爸叫做耶西，就跟他讲说：“哎呀，我们今天要高大卫啊，将来以后呢，要来做以色列的王。”他是一个小孩哦，他是个年轻人，他的哥哥个个力壮又俊美，但是呢，嘿，这个神的意念呢，实在高过人的意念，这个神的看法、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这 有的时候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观念的。你看这，但是放下自己的观念是何等困难，但是有一条路就是信，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他的美善，你就知道你要去信靠他，你就知道蒙到这个福气。所以呢，我们把自己的观念一放下以后呢，就接受神的启示。他所以刚刚讲说，都是神的启示里面去让他认识神的，也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意念的。所以他就知道神呢，看人看人呢、啊，不像人看人呢、啊，人比人得气死人呢、啊。人看人呢、啊、不像啊，人是看外貌的，但是神呢是看心，他是全知的神。他高他做王，可是人神给一个人王权，不单单是作为他的礼物，来满足他自己的高骄傲、虚荣吗？不是，给整个以色列国，给这个国家的礼物。而君王一个责任，就是要好像一个牧羊人来牧养他的群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他是君王，他是神的自己，但是他把自己的王地位身份放下，然后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子来这里，然后到人凡领受过的时候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神独生子的荣光，都领受过的，并且还恩上加恩，好不好？好，真的好，你就知道为什么去感恩。有一次，神又借着环境来训练大卫，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那一段时间，很非利士人呢，很久没有来搅扰以色列人。哎，奇怪了，突然呢，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召集他的军队啊，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当然，整个上下就非常惊慌失措了。大卫勇敢的赴战场。你们看过那个叫做甩兜啊？你看过？那装石头在那甩兜呢？这从前他打野兽人啊。所以你今天当那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你看很多小孩子丢石头有没有？很像啊。他就用这个甩兜啊，去甩这个石头，一下就把这个以色列人很害怕的那个非利士的勇士叫做哥利亚呀，就打死了。这下大卫成了英雄了。哦，这个环境给他很好。哎呀，大家都称赞他呀！哇，大卫呀、啊，杀死千千扫罗杀死千千的时候的王啊，那大卫就杀死万万，这下不得了。刚刚姊妹讲了，引起扫罗的怎么样？嫉妒。你刚刚讲什么？嫉妒还有一个什么？就追他16年，他逃亡。可是，在逃亡的生活里面，两次刚好他碰到扫罗。因为那时候王都是受高的，神的受高的，神立他为王的，神有权柄，立他也可以废他。所以他因为尊敬神，他就不敢去杀害这一位追杀他的扫罗两次。他甚至一投靠了那一个仇敌，叫做亚基王，就是这个亚比米勒。他为了这样子，就装疯了，来逃避灾害。他处在很多的不合理的环境里面，遭遇的里面，弟兄姊妹或朋友，你们有没有经过这样子一个环境？如果你经历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怨天尤人，还是说，但是靠位？他终身靠主的心啊，是非常的坚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大卫在亚比米勒前装疯了，那亚比米勒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他就写了这一首诗篇34篇。这是大卫的感恩的诗，并且邀请所有的人来一同来称赞这一位他所信靠的耶和华。 大卫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尝过主的自己，并且还不断经历他的恩典，他就知恩感恩，就像我们这三位的弟兄姊妹一样，他知恩感恩。那大卫说什么呢？大卫在诗篇里面这么说，他说，我呀曾寻求耶和华，他就答应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他们的脸不蒙羞，我这个困苦人呼求他呢，耶和华神呢就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的面前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饥，但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好不好？好。但是大卫缺乏过没有？缺乏过，但是他却能够讲出这个话，因为他经历到神自己的恩典，他尝到自己尝过神的自己，他就看见，他就 see， 他就知道，原文就是就知道是 see， 就是看见他的美善。大卫遇到难处，他就祷告神，神就听他的祷告来搭救他。所以他觉得他有一个结论告诉我们，他也邀请大家一起，神是绝对可信的，敬畏他的人必定蒙福，信靠他的人一定蒙福。他犯过错误没有？他犯过错。他一犯错很有意思，神这一位造天地万物去爱他的神，听他祷告的神，就差遣了一个先见先知叫拿单的去跟大卫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有一个城啊，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富翁，一个是穷小子。那个富翁呢拥有的牛羊无数，可是那一个富翁那个穷人呢只有一头小母羊，除此以外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细心就眷顾这个小母羊，跟他自己的儿女一起长大，他吃什么的羊就吃，羊也吃什么，他喝什么羊也喝什么，这个小母羊还常常睡在他自己的怀里。这个人呢就带带这个羊呢就好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天呢，这个富人家中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富人不舍得自己把自己的羊给宰了来宴客，他就宰了那个穷汉子那头小母羊。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卫就说，那这还得了，这个人是这个人的所作所为啊，是非常非常不要不得的事情，我指着永生神的神启示，这个人实在是死有余辜啊。他说这个人简直没有半点怜悯的心肠嘛，我一定啊要他四倍来还偿还这个穷汉子。那这是约和，这个先知就跟他讲，直截了当告诉他说，这个富翁就是你，以色列的神啊要我告诉你，我高你立王统治牧羊以色列，又把你从扫罗的手中救出来，我把你主人的国赐给你，我把这个国权交在你的手中，你为什么藐视我？所以他才会知道怎么写要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他是有这样的经历。说你怎么做出这种可羞耻的事，可憎的事情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了赫人乌利亚，还夺了他的妻子，拥为己有。大卫一听这样讲，糟糕！他说：“我真的确是得罪了神啊！”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认罪啊，没有救恩，他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没有光，他不知道自己是黑的。我的意思是说，不知道自己身上有灰尘的意思。 大卫写了另外一首诗，是所有基督徒很熟悉的，就诗篇51篇。当他犯了错以后，他怎么讲？他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慈爱来连续我，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啊，涂抹我的过犯。”哎，弟兄姊妹或朋友，你不要自己论断，觉得好像神怎么不好好的惩罚他一顿呢？这样才是公义的神呢。但神不是这么做事。但是大卫知道神的心意，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就说：“求你按你慈爱的，求你按那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把我的罪孽洗净。”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一位中保，这一个神的自己，像我们弟兄的交通一样，只有耶稣基督是人跟神的中保，只有他能够除去人的罪，能够洗净人的罪，让人能够与神和好，能够被因神来称为义。他说啊，大卫就说：“我的罪啊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啊，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居然行了这个恶事，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是显为你的公义，判断我的时候你显为你的清正。”他继续说：“神啊，求你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呢重新有个坚定的灵，你不要丢弃我，你不要离开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然能够得着那个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一定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叫所有的罪人来归顺给你。”他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你要我的嘴唇成为祭，然后来使我的嘴唇张开，我要传扬你的话。你本来不是喜欢祭物的，如果喜爱我就献上，那么他的罪连献祭都没办法赎回了。”他说：“凡祭你也不喜欢，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却知道你神啊，你要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的痛悔的心你不轻看。”弟兄姊妹，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当神启示他自己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一面看到自己的错误，一面看到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如果今天只看到我们的罪而无路可走，那这不是救恩。但是如果今天神把他启示以后，我们看到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好像丰衣食足足食啊，我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从中国来啊，那真是非常非常的样样都有，你空不空虚？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认为你通通满足了吗？如果我们里面向神启示我们，因为只有他自己能够填满这一个虚空的心，所以大卫啊，他自己在经历了这样子一件犯错误以后，神对他的一个怜悯，那一个让他能够有回转，那一个回头的路，让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感谢神。所以他在诗篇34篇里面，大卫就安慰那一些受患难，也就受犯罪而受了责备而知罪的人。所以他在继续讲，在34章里面呢，11节到22节里面就讲这些。他说：“呀，众弟子呀，你要常来听我，当来听我的话呀。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告诉你们，教训你们呢、啊。 有人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啊！你啊，就要禁止你的舌头不要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要离开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耶和华的眼目，就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恶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再来读这句话，你们投靠他的必为有福。我们姊妹刚刚交通到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心中的喜乐跟平安，他说要你们来靠近神，靠近主，因为只有这一个独一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把他介绍给你。我们弟兄在这里讲到说，这一个当他的即使经历的时候的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神原来只有这一个名能够叫人得拯救，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弟兄在这里讲到说，只有唯一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这一条的路，这一个独一的十字架能够成为人的拯救，能够把人把环境可以把人带到一个尽头。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却把一个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要不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尝过，很多人点头啊，你们不点头你们没尝过，你尝过，因为我们需要你来点头，需要你来交通，需要你来见证，好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一样的跟我们一起来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要尝尝主自己，你就便知道他的美善。信靠他、投靠他的是蒙福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我们的处境有没有一点像大卫？你是否曾经孤单过？你是否曾经在艰难的环境中，你曾经灰心，但是呢，灰心对你没有帮助，你就是自怜自怨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或者我们刚刚讲你无忧无虑，可能拥有了一切，但是你却里面还是空虚的，虚空的。今天晚上你愿意来尝一尝主的自己，你有这个心愿吗？你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美善的神吗？你要知道，祝福是归属给信靠他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晚上叫我们在这里感恩的日子里面，叫能够知恩而感恩。主啊，你把你自己乐意把你自己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求你在这里特别把那个软弱的、退后、心中有难处的，我们仰望在主的手里面。主啊，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一个应许，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尝一尝，不断的尝尝，不断的从这个救恩的源头来品尝尝你自己这一个活水的泉源的源头。 叫我们得到恩典，得到领受你的恩典而知恩，能够感恩。主啊，真的把这些这一个有软弱的肢体都仰望在主的手里面。主啊，求你，因为你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你救我们是救我们到底的，你实在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你现在要救我们，你将来还要救我们，因为你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的爱不改变，因为你是不改变的神。主啊，今天托你特别按照你自己丰盛的应许，你说你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啊，今天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在环境中来到这个地方，来听到你自己的呼召，在这里愿意尝尝你自己的滋味，尝尝你的自己，能够得着你的自己，能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知道你的美善。主啊，让你自己的福气能够临到所有信靠你的人，愿你得到应得的称颂，配得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谢谢。